我看到他已经上过了，嗯，
哦，新冠顶师兄是吗？
他灌顶也有一段时间了吧，但是他一直不溜之名，嗯，
那个张师兄，您现在可以开麦了，您说吧。
魏老师晚上好。
喂，你好。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我是刚开始修习就是六印咒，就是坐上的时候我都是按照那个法本上进行的，但是坐下用功观照就是有个问题，就可能那天我问的不是特别清晰，我想在这里再问一下。
好的。
就是坐下观照这个观，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假如说坐下就是一心就是看就是不起，不对，就是很圆满的一种状态，不取不舍的那种状态，这种是一种观法，符不符合心中心的这种坐下观？我看了那个师兄发的帖子叫心念观照三部曲，我仔细看了两遍，我不知道我的用功方法跟那个符不符合心中心的这种。
你说的是不取不舍吗？
对，就是说当下就是最圆满的状态，不取不舍，就感觉所有
的一切都是最圆满的状态。最圆满的状态就不用关照了。
哦，
是不是啊？
比如说，比如说，现在我肯定还是知道，就是说，帖子里边不说有个跟那个正果看齐嘛？那我就假设，就是现在就是说要看齐那个正果的看齐。
那你这一句话是从哪儿看来的？
看那个心力观照三部曲里边，那我。就是
那里边有和这个正果，
好像我看一下啊，文字比较多，现在找可能不是，一下子不一定能找到，
不着急，
我现在就是想问这位老师，我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困惑我的一个方法啊，就是
你这个方法好像是我们原来聊过，你可能是不是源自于主事开示吧？你是源自于哪儿啊？我不太清楚了。
您说我的，您说我的这个观的这个概念是源自哪儿？
你理解的那个观照，
好。我最初是师傅，就是听师傅讲经的时候，然后他介绍。
你说的师傅是元音老人还是？
不是，是那个我老家那边，就是观音禅寺里的师傅，带我们就是读经的师傅。
他让你用这种方法干啥来着？我不知道啊。当时你并没有修心中心，对吧？
对，是的。
那他给你们讲这个方法是让你干啥呢？做什么用啊？
就是也是解决我们就是平时的观照用的，就坐下用功用的。
你们也提观照是这个意思是吧？那可能和这个心力的观照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是要求证一下这个，我理解。
因为你那
个
师傅，你遇到的那个师傅，你老家的或者是你家里的那个师傅哈，他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修法，给了这样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吧？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什么。但是心力的就是说你在坐上打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妄念起起灭灭， 这个时候我们的办法就是说，不踩他，轻那个念咒，
啊，
这个时候就是坐上是这样子，自己心念耳闻的这样子持咒啊，坐下，如果说你没事的时候提什么关照啊，是有事了，有什么事了呢？是你对景升起了贪嗔痴慢疑，这个时候你要提起关照，哎呀，不能跟他跑啊，是这样的，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魏老师能听懂，
不跟他跑，断，这种方法，让你那个跟着王翔跑的那个执着的那个心，啪歇下，就是这一回事。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对峙就是着相的一个方法。
那有的四兄弟是必须要对峙的啊，如果说他能够直接契入真心的话，那直接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跟他跑断啊，那回到本位。但是我可能想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师兄吧。
哦，那魏老师这个当下这断的这当下就是我不知道跟我理解的那个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要来跟魏老师请教。
你理解的什么呀？我不知道。
对，就是当下的那个没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着相了以后用心中心的这个方法，就是当下断这个方法，它是不是就是说假如那断的那当下我就感觉我一下子
没感觉，
感觉到
最好不要感觉。
就是说我之前我着相了，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就没有感觉了，就是圆满的状态，或者说没有圆满的状态，这两个应该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
你再说一遍。
就是着相了以后不是用心中心的当下用那断的那个方法。断完以后就是那有两个，是第一是断完以后就不要有感觉，就继续该干嘛干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当下觉得是就是不取不舍最圆满的状态，那应该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那你第二个，我觉得你是不是你不取不舍那还用功还用断不取不舍？
那不是前面我因为我前面着相了，就是断之前我着相了，
着相了就一断，那就没有后边再给他安一个名字叫不取不舍，叫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断就完了
啊，
不要后边那个尾巴啊，这是不取不舍，这是本性啊，这是不要这个尾巴
啊，
不要再给他安一个名字是个什么样
啊。魏老师我知道这一块了。原来这块那么就是
对啊，
不讲出来的话
就是说已经祸害更远了，你说我是佛我是佛我是佛，你会这样吗？你不会啊。这不是多事吗？实际上我们的关照是很简单，就是人很复杂。本来这个事儿是你听懂哪个那个哪一步我们就说哪一步。
其实到最后那第三步说还关什么照啊，其实是不是就是魏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不要再做多余的那个。
那法都不用修了是吧？
对，这也不是，那还是没有力量，还是会着相。
那说明你还是理智哦。
是的。
那说什么呀？那后边我本来是说关什么照，那是悟道。
那第三步是最后边的那些事情了，是吧？
那是悟道以后向上。如果说你还是一个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所证的心境，那还要用功吗？
是的，是的。
如果说我一说我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我就不修行了，那这个就是理解的有问题了。
对，我没有的，我只是着相很厉害，还要需要用功去。
那你就只管 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种恶见，这种扑动的这个烦恼起来了，断。断完以后就没有以后了，断就没有以后了，不要再给他安个名字。嗯。
嗯。
听懂了就行了，好好。
好的，谢谢魏老师。这个对我真的很有用，之前想的太多了。
对。
嗯。
但是也不乏有其人呐、啊，能在佛或者祖师一个言下，他真的能到达，再也不一了。跟修没有关系、
啊，
就是说他这个悟的这个，就是本来就没事，本来是佛，关什么障？他本来就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确是跟修都没关系，这个词。
嗯，是的。但是我能理解魏老师说的那个，但是我
啊，好，能理解，好，
嗯
嗯，我们说的很简单，嗯，
啊，谢谢魏老师，
不客气。这是又一个师兄啊，说祖师所讲的恒河大顺音就是白教，是藏传佛教的白教，那个里边的恒河大顺音的里边的。其中的一章安心法要，这个祖师所讲的恒河大手印，你是指的我们心里的祖师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我们祖师讲的不是恒河大手印的全部，而是说他只是讲了恒河大手印里面的一个章节、啊、安心法要的那一部分，心性那一部分。嗯，那这个恒河大手印就是藏密的白教他的这个教义啊，我们讲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安心法要那一部分啊，就是讲心性的那一部分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魏老师，那这个问题就回答完了是吧？你刚才问他是不是心密祖师，他说是的啊。嗯，
祖师所讲的叫做大手印浅释，不要搞错了。它有一部分大手印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性，大手印本来叫大印，后来又加了一个手，大手印就是说是我们的真心的又一个名字啊、嗯，是大印又名大手印，应该是这样的。开始是叫大印，对对对，又名大手印，就是后来又加了一个手啊，这怎么回事啊？可以讲楞严大定吗？这咋回事？这又是什么说法？这是要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楞严大定简单的说就是说不出不入之定。
好，同学们好，老师好，继续我们的大手印浅释。我们不能追求神通，须于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对一切境界不理不睬，如此久久精进行去，就会突然打开本来，能所双亡，根尘脱落，顿时解脱。根尘脱落就是色心大离体，能所双亡便没有能修之人和所修之法，此时就无有能修所修。佛性本来就是圆满而具足一切的，它妙用无边，能显现万有。我们只要坚持努力做功夫，总有一天能够突然脱开无有能修所修的境界，朗然现前。那时一切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我们要有坚固心，持之以恒，直至心空无助，事事消归自性，才会圆满成就。老师请。
我们今天接着讲，我记得主要上一节课应该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就是追逐异能啊、神通啊等等，是吧？特别是我们东北的这些同修啊，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啊，有特殊的这种好像 当地的有这种哎呀说辞吧，嗯，大家都是不是无神论者啊，就是说他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不是个断灭论者，他也不是说什么都不信啊，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他有些偏颇，确实有些偏颇。如果用那种自见，无论如何你都怎么修他都不可能打开的啊，所以我说你必须要清楚这个正自见，就是说我们说哎，上次我就简单说，就是说那个倚靠其他的各路神啊或者保家仙啊等保你的这一生平平安安呐、啊，实际上他这个他不知道佛法讲的最彻底的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运行的规律，它就是因果，说你今生所受就是你前世所累积的这些造的业也好啊什么也好，就是这个行为啊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目前这一生的，就是以至后来后边啊没有这个死之前的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是说都是源自都是有因的啊，就是我们佛法一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这个就是世间因果，就不可能做了坏事还要叫别人来给你承担这个恶果，再有三宝各有不同，这是说因果，再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起心动念所造的一切这个这种行为啊，按照佛教来讲，就是说你已经起心动念所造作的这些，也就是说我们最害怕的那种业力啊，都怕那种果呀、啊。实际上，那都是自心所造，自心所受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要提一下，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自见要正过来啊。所以我们众山奉行诸恶魔者啊，就这都不算，还就佛教的核心是自净其意，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吧。今天我们接着说这个往下说啊，既然我们说自见证了啊，用这个我们的凡夫之心，这个思维之心，无论如何不能彻度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真心啊，你没有办法用思维心能够了知它的啊。就说你放下你那个求异能，或者说靠思维思辨啊能认识本心啊，说你这个事儿你必须是按照已经是过来人给我们示现的佛法，怎么样能够成功的那个认识法身熟识法身啊，就是要具有佛的知见。现在告诉你不能着神通，着神通就是意见就是跟佛说的这个佛见无见这个是相违背的，所以不可能证到那个明心见性这个心境。你这个路是错的呀，你这个知见是错的，你尽管你走得很快，那不知道上哪儿走啊所以我们必须就悬崖勒马，不要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啊，不要说就是依靠外力啊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就是改变我的命运啊等等，有这种需求啊，就是已经迫不及待了，你这个生死都要现前了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生死就是你这个思想上有着一生一灭的变异，那就是现前了，这就是生死呀不是光等着我们这个命到那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个叫生死，我们现在都在生死的这个果坑里都不能一跃而出啊，就是因为我们自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追求神通。上师一再强调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就是这一次第三讲大手印之定，还是说大手印之定熟识法身 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最后一章节了啊，修习不修之大修。我们看，我们不能追求神通，蓄欲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就是说如果略有神通这个希求的这个心刚一冒头，这个念头刚一冒头，你就知道你就应该悬崖勒马，就是要他立刻停止，不要这样想了。这个是通向异能，说不定都遇到魔了。这个很那啥呀，你一念心呐、一念心差了，那不就是魔吗？一念心那个什么不可得，那这就是魔呀，是吧？那就是说我们不能追求神通，须臾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就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啊，这有这样的念头一露头，有这样的心啊，或者是刚要作意，这个这种希求的心还不明朗的时候，你就应该停了。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就是不仅光对于希求神通的这种念头啊，让你知道发现是不是正确的知见嘛，还不停，还在那儿错误的背道而驰，那就是还有就是说对一切境界不离不拆，为什么呢？这一切境界它都是虚幻不实的呀，我们的过错就是认这个境界它是实有的，比如说我认我的色身，这个色身再真实不过了，我这是我的一切想法，我的一切欲望就是对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开始就错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我想的都知道了，不是正道阿罗汉果吗？他都已经到了八地的那种心境啊，他是如不动的呀，他全体都是我们的真心的这个显现呀，所以他这个是可信的，你这个是不可信的，师兄们，所以对一切境界不离不拆，你不要认为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有什么坏啊，这一切境界我告诉你都是幻化而生，而幻化而灭，都是真，都不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告诉你要不离不拆，这才是绵密用功啊，对吧？如此久久精进行去，就会突然打开本来。如果你不这样，那你肯定路不对了，知道吧，师兄们？那怎么可能会有一天打开本来呢？你向另外的一条路上，有限的路上走起来了，即使你用的力很大，走得很快，也是走错了，岔道了。就是这样子久久用功，就会突然打开本来。就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急呀，你也不能急，功道自然成，就是我们按照祖师这样的开示，有这样的希求的这个妄念起来时候断啊，对，就是一切境界来的时候不在那分别好坏取舍它，就是不踩它，不离不踩它，你就这样子行，坐上坐下，坐上坐下，这样绵密用功啊，那就一定能够打开本来，能所生我啊，根尘脱落，顿时解脱。你说，哎呀，那我怎么？你给我讲讲什么是打开本来？实道自知，什么是能所生我？你只有饱尝了这法味，你才能够不怀疑。根尘脱落的时候，你才知道不离能所，因为没有我了嘛。知道这个我和这个原来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幻的嘛？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心，你这个身它是虚幻的，你要真能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离开色了，色身了，知道吧？往往大家都会说这句话，但是还是觉得它是真实的啊，就是说那是佛菩萨的言教，或者是祖师的，不是你的，你要正道，实实的正道，顿时解脱，根尘脱落就是摄心打离体。这个根尘脱落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对六尘呢，就升起六识。哎呀，我们通通的认识这十八界啊，六根六尘六识，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这儿都是真实的。谁说的没有根， 谁说没有尘，谁说没有实，就是说我们说不是它没有啊，而是说它是虚幻的呀。嗯，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心执着它为实有，这是个过患。嗯，那究竟就现在我们再描述，就是根尘脱落这个境界，再描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再这样描述，但是在你那儿并不亲切。哎呀，那根尘脱落就是色心打离体。我们看看，色就是色身呐、啊，心就是指着指我们的妄想执着的那个妄心，就是执着色身为真实的这个妄心。哎，不认识真心，就是执着这个色身为真实的这个心，那就是妄心啊。我们若能离开了对这个色壳子的执着，那就是那时候那就是大离体，对吧？那就是能所双亡呀。这个体它，你这个大离体，那你想想，它已经能所双亡呀，没有处所啊。没有那个能所，没有能所，能所都双亡了。这个色身你都知道它是不可得了，对，你这个心不再执着这个色身是未实了，那你这个妄想的心当下都熄掉了，知道吧？大家知道吧？我们说的就是更广泛一点，就是说你不执着这个色身了，那你也没有和你色身相对的啊。你这个心不执着色身了，你也不执着色身以外的那个境界了，也不起这些妄想执着了，这个妄心就歇下来了啊，这能所双亡了。那到这个时候便没有能修之因和所修之法了，本来就没有这个人，没有我这个以此色身为实的这个人啊，他是虚幻的，这个虚幻的我就说没有啊，和所修之法。能所双亡的，那就是啊，没有这个人了，那还有什么所修之法，对吧？它是一回事啊，啊，它是自然不着相的，一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啊。此时无有能修所修，这个确实也不是说，所有的修心中心的人都能达到这个境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可能，都不是，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些过去的那个禅宗的那些师傅，有记载下来的那些师傅啊，那公案里的记，有的师傅都，你看看他们是怎么用功的，对吧？他们都用几十年能活开正眼，就说明这不是小觑之事。哎，就是当然我们今天遇到心中心，我们有三年的四五年的这种心理路程的走啊，突然发现哎呀，原来没有路，也没有这个人呐、啊！突然你的梦醒了啊！那时候，当然我们说我们的密宗密法，我们修的这个心理啊密法，它有三代祖师的这个加持力，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开启的智慧不像禅宗那么难啊，就我们开启智慧的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也要。有正确的发心，有正确的自见，有自己辛勤的这种勤奋的这种努力啊，这样才行啊，否则的话还是不行啊。此时就无有能修所修，佛性本来就是圆满而具足的。对，我们就说你看这儿，佛性本来就是圆满而具足一切的。对呀、啊、它妙用无边，能显现万有。这是说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具一切妙用的，这个能显万有，就说不是断灭的啊。那说了这个话，不等于我们现在就能到这儿。哎，我们相信佛说的是这样的。我们的本性本来是圆满具足一切的啊，就说哎，能思万法，妙用无边，能显又显现万有。啊，能起一切妙用，是吧？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因为妄想执着而遮蔽了我们这个真心，而不能使得它有这种妙用的显现啊！这是过在我们自己啊，我们着相啊，对，这个，所以我们要修行。 所以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妄心，哎，能所之心啊，贪求之心、攀缘之心，都通通的歇下来，它才能显呀。当然，我们说我们修心中心，哎呀，有100多的，有200多，有300、500等等，是吧？有3年、10年、20年的都有，哎，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身心的，这种相应啊，都有啊，但是不能满足呀。上师说，即使你能明心见性，也不能得少无为主，也要上上生进啊。就是你要打磨你自己的习气啊，看好你自己这个狂野的这个心呐、啊，容易着相的这个心呀、啊，弄不好自己又那个什么了，习气一下又跟着他跑一会儿，对吧？要时刻警惕啊，对吧？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佛说的这个，我们相信佛说的，有这个信，所以我们才来发大愿。哎，发大愿意思就是什么呀？我就想说这个，我发现有些师兄弟他屡屡和这个佛的这个无相之心他不能相应，他那个心都积到那一点儿，他就是他那一个念头，他那一个他这个身体有什么接受，他可能就一直在那执着那一点点，他的心打不开。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心中心它有这个十种翅呀，我们那个小二班准备学这个，我觉得很好呀，因为他大家不缺这个东西，缺这个愿嘛，他总是为他自己那个盈盈的那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的那个欲望，他一点点的身心的觉受在那儿执着的，就在那执着的，他怎么都不肯松啊，不肯松下来，就很冤枉，也搁那越是这样打得他越困难啊。就所以说你还要有这个切愿，深信切愿，也愿我们如果说真能发，就是说我现在不是真发啊，我也能体验到，是因为过去我们也是这样，愿持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过。我一想想我这一大堆仇人的事儿，我这个身体不好了，我这个屡屡遇到逆缘的事，我就是放不下，我这事儿啊处理不了，我怎么能救众生啊？就这样才让你学着发这个愿嘛，啊，这个愿如果说发起来了，这有些师兄弟有可能啊，修着修着就相应了啊，你这个心它就不会拘到那一点点了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利益他人的这样的机会，都不要放过，让你这个心学着去利他，不要考虑自己那么多啊。你否则的话，你自己搁那儿死死的粘着自己那一点点，哎呀，那放不下来，他很辛苦的，这样修行起来很辛苦的，嗯，说我们像大菩萨一样，啊、嗯，我们要多就是这样，你读读解脱歌，你读读那个悟心明，哪有你那个心呀、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说用祖师开示来？就用佛菩萨的那个这种教言来熏习我们自己，正因为我们着相都着到里头都出不来而不自知，而且也肯定是叫苦连天呀，也很难受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嗯，我想应该这样，嗯。所以刚才我们说佛性本来圆满，而记住一切妙用无边，能显不现万有。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相信了，我们有了大愿，那剩下的就是践行，就是按照我们的愿力正见这个起行了啊、嗯，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坚持努力做功夫，就是这样做功夫了。怎么做功夫？刚才说了，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你说那我总是忘，那你忘了那还行啊，要不忘对吧？如果能这样坚持努力做功夫，总有一天能够突然脱开，那这个就是我们告诉你了，这条路是通向解脱的路，是能够能所双亡的啊。说无有能修所修的境界，朗然现前。如果那样坚持这样做功夫，就有一天就会突变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是吧？就那时候神通妙用，不求而知得。神通妙用啊， 哎呀，一切畅通无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妙用自然显现而出。啊，这不是妙用，这不是妙用吗？不求而知得，我们只要有坚固心，持之以恒，时时心空无主，时时消归自性，才会圆满成就。是说我们要不着相，时时消归自性，就是告诉我们不着相，不着相。现在你说我不能像佛菩萨那样不着相啊，我不能像那个佛菩萨、观世音菩萨那样的千处祈求千处应，我还做不到，那你得学着做，必须这样啊。所以要有坚固心，持之以恒的心。所以要时时心空不住，要学这样子做，事事消归自性，就时时心空无住，时时心空无住，就说时时要不住相，时时这样做功夫，坐上坐下，二六四中都这样了，事事消归我们的自性，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事、一切心念，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要消归，要归自性，要归到这个自性上。啊，这样才会圆满成就。所以不是说我们说这个你就能做到，但是你原来不知道哦，佛说的是这样，现在我知道，我虽然不太熟悉，但是我要熟知熟识啊，熟悉的认识它，什么是正见，那你这样才能够最后能够圆满的成就佛果。说的这个意思大家就知道了。
老师在讲课的中间问了一下，老师好的什么愿和大圆满一同吗？这对于心中心法的修持是个补充作用吗？他问的。
大手印和大圆满，咱又想起大圆满来了。大圆满心髓也是说我们的心性，大手印是讲我们的真心，大圆满也是说我们的真心，这补什么补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见性的这个性，它都是一回事儿，名字不同啊。补充什么呀？不补充。我们能和大手印相应，和大圆满就是和大圆满相应，就是和我们的真心相应，就是明心见性，懂不懂？是一回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观照是观照，定是定啊。呀，别联系啊！现在可别联系。观照是我们断妄想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心中心呀，坐下干啥？不观照不就打妄想吗？不跟着妄念跑吗？不是跟着那个就是对景生心，被那个四相转吗？那不行，那要是发现了就赶快停下来，或者说不踩它，这个就是观照。
老师，应师兄他也问，怎么做可以心空无住？
他刚才没听懂，怎么做可以时时心空无住？你知道吗？你首先不承认你这个身体是虚幻的，你也不相信这外边这一切都是幻化的，你感觉到是真实的，这是你的见，这是你的错误的见，佛告诉你是虚幻不实的。那这一说就太多了，你知道吧？那这些色相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你的心执着相而显的这种相啊，你执着呀，太执着了，就和你这个执着的心相应的显了一个身体这个相，或者外边这些相，那你知道这个本来它是没有这个这些，本来我们的真心是不执着这些，是可以应缘而显的这些相，但是它正在显的时候，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无生，你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你知道的时候它就心空了，它本来就是无声啊，它不着相啊，心空的意思就是不着相，不要认那个幻化的相为真实，如果认它为实的时候，你就被它框住了，就粘住了，心就着相着进去了， 我们的过错都是这样，认假为真。
六，下机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倘未得坚固，则是起先妄念，为他力所转之下机见到凡夫，尚需舍愧闹，持散处，以勤修具足之禅定固去，否则纵久修习，道厌不生。未得坚固，就是没有坚固心，不能持之以恒。前面所讲的修行方法，不修之大修，是对上根人说的，他们根基很好，能够听从大手印的说教，努力做向上的功夫，这就是能得坚固。假如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坚持努力用功，那就是未得坚固。未能坚固的人，总是懈怠因循，总有不修的借口，或是近来身体不适，伤风咳嗽，或是今日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或是环境嘈杂太闹了，总之今天是不行了，等明天再说吧。就这样，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时候能够修行成就啊？这种人一定是起先妄念，为他力所转，跟着妄想跑，随着境界动，那他就是下机见到凡夫，他的根基是下等的，适合走三大阿僧祇劫的渐修道路，今生也就是种种善，这一世不容易成道了。老师请。
我们再看看熟识法身第六，这个大手印之定第六，下机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那下级呢？那就不是说那个立根之人嘛，一闻法就能够当下能够起悟，这样子就能够上上升进啊。他这个是不疑的，对，根本是肯定一闻法起悟的，这个他是不疑的。他更可贵的是说他不飘啊，他深信佛说的啊。要进行这个无修止真修啊，来徜徉这个道，这样子才能最终成功啊。这是我们再看，那不是说那除了上上根，那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根性，我怎么办啊？我不如他，我怎么办啊？不是上师说，即使是下级，即使是渐修，就是说不能顿悟的这种渐修，渐道凡夫的修定方法，就给你。像这样的人也给你指示出一个你可行的办法，对吧？下机见到凡夫的修定方法，指的就是尚未得坚固，这是起现妄念为他力所转之下机见到凡夫，尚需舍愧闹吃闪处，以勤修具足之禅定固具啊。否则纵久修习道厌不生，未得坚固，上边不是说尚未得坚固啥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坚固之心，因为上边第五他不是最后都说了吗，不能恒久行之啊，他对佛说的这个信，说的这个本来是佛，刚才我们说怎样我们本具一切妙用，能生万法等等，这个他没有这个信心的坚固啊，那他肯定愿力也不坚固啊。那这个未得坚固，就是没有坚固心，不能持之以恒啊。就修法也不能持之以恒。刚才说了，信不具足，愿不切生啊，不生切啊。那他的行肯定，我觉得是跟不上。说。不能持之以恒，前面所讲的修行方法，不修之大修，是对上根人说的啊，他们的根基很好，能够听从大手印的说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闻法就觉得哎呀，我是真是，就是说一闻千悟呀，就是再也不疑啊，再也不疑，听从这个大手印的这个说教，就是。对佛说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心性啊，或者是方便啊等等都不移，一文全无嘛。啊，说不是说不仅是一文千物，还包括什么彻悟，对吧？他对这个对佛说的这个确实是能够契入，这样子是吧？那他这个肯定会努力向上做功夫，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他自己把这个佛法都当成无比迷，就是哎呀，非常那个。就是再也没有这个，再也没有比这个宝贵了，这个大宝贝了。他听到这个非常的向往佛的这个所证的这个能够成功这个佛果的这个证这个圆满的果吧，果德吧，所以努力向上做功夫，这就是都能得坚固。假如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坚持用功。不能坚持努力用功，那就是未得坚固。这个我们也好懂。那未得坚固，我说的就是指自己对心性怎么也没办法能够认识清楚啊，怎么也没办法契入。对，就是说佛说的这些教言，他是半信半疑，或者是那疑虑重重啊等等，是吧？总是着相，那所以你不能契入，不能认识。你就肯定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情啊，你自己的想法去做，那就是着相，着相疑虑重重，重生。未能坚固的人总是懈怠因循。我说未能坚固的人什么原因呢？刚才我都跟您说了啊，那就是从信愿他都不行。从就是知见发心都不行啊，他就是未能坚固啊，总是懈怠因循。这是又什么人？就是懈怠，他那就是说，哎呀，修着修着他都累了，他都不想再走了，觉得这个佛法太难了。哎呀，我一天打两小时，我都比别人费的劲儿大，我还这么心里焦悴，那就是很难那个什么呀，再踏实的往前行。生了懒惰之心了啊，有了这个松懈的这种心啊，甚至厌烦起来了。学什么佛呀？好好的，你看我学什么佛呀？啊，我原来好好的，我越学佛，我那个妄念那么多，我都让我看见，我现在我感觉到我的好像他的问题没解决呀、啊，说什么见性啊？这不都哪辈子的事吗？对吧？他就完了，他就这么行啊。着相，然后呢？因循就是自在呀。那等等再说吧，反正这个法是在这儿呢，对吧？我也关了顶了，我想啥时候修也是可以的。等等再说吧，等我的条件好了，钱挣够了，房子大，买大楼，买上车，等等呀，对，那肯定就派生了很多事儿啊，拖延嘛，而且。他就是修，他也是固守己见，因为他自己你看他不契合，对吧？他固守己见，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个想法去行事去啊，那这个就坏了，这个就不好啊。那总是懈怠因循，总有不修的借口，或哎呀，我今天感冒了，今天伤风，今天身体不适啊，哎，或今日事情太多了啊，那看那这个事儿。这么重要，我不办不行啊，对吧？朋友来了，我不会，这也不近人情啊，等等，很多太多理由了。就是说，今天没时间，明天吧，啊，这个或者说，你看这是我想入境了，我没法入境啊，我没法入境啊。你看这环境，吵的、装修的什么什么，哎呀，这个汽车喇叭等等，这小孩狗啊。那太多了，那他要找原因太多了。总之我是不行了，我今天是不行了。那今天我你看我给你摆了一大堆这事儿，我不是不干呀、啊、你看这环境给我找的这麻烦，等明天再说吧。结果有这样心态的人，他可能就会断作了。所以心中心的学人呢、啊、他不是说百分之百的灌顶。百分之百的去修这个法，或者是修几天，一看 有妄想来了，害怕了。哎呀，这不修还好，一修就是这个妄念又多了，又修乱了。他错误的错会了佛法啊，所以这个就不行了。等明天啊，结果就断了啊。就这样，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时候能够修行成就？这种人一定是起现妄念，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这个他稍有这个知见上，或者是发心上，或者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愿力上等等，他有一点痛惜的时候，他这个妄念一起，他就随着妄念走了，为他力所转，我为他这个周边的这个原来熟识的那种环境所转了，跟着跑了，跟着往前跑，随着境界动，那就是他，那他就是下机见道凡夫，他的根基是下等。那你这样子，既然是你自甘略小，你自甘下贱啊，就是下机见道凡夫，那只有是你自己愿意以此为我啊，那你怎么说呢？你又遇到了佛法，将来以后也可能有一天还会发心修，那就算了，那你就适合走三大圣七劫的渐修之路啊，今生也就是众生善根，这一世得你成道，就是你这个智慧的开启啊，它不是一生一世的事啊，对吧？它是通无量劫，就是通未来、现在、过去了，就是永远的这个智慧开了，它就不可能再去愚痴了啊！所以这个开这个智慧，已经超过了什么呀？现在、过去、未来啊，已经超过了时间、空间等等，都逾越了你世间的一切，是吧？你能够认识这个真心的时候，哎呀，那再也不会迷惑了。所以你这一生要是如果这样子错过去，就太可惜了啊！我们再往下看。
但是未得坚固之人，并非今生连一点成道的希望都没有，尚需舍愧闹持散处，以勤修具足之禅定固具，内不随妄念转，外不为境界动，需要有具足的定力，这种定力谓之禅定固具，需要舍弃繁华热闹的地方，因为这种地方会引起他心绪纷乱，需要找一个安宁清静的地方，精勤的修习禅定功夫，以获得必须具有的定力。他如果这样坚持用功，今生还是有希望修成的，否则纵然久习道厌不生，在闹市里面因无定力，心随境转，又不肯离开闹市到清静的地方去修禅定，那么纵然是长时间的修习某个法门，也不会升起道厌。这里所说的道厌，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空乐明，不是说要摒除空乐明，要急呼胚子以揭去空乐明的皮壳吗？是的，那是要你执正见宗，不能执着空乐明，更不能认为得到空乐明就是成道，并不是说空乐明不好，好是好，好事不如无。如果对空乐明升起求取著着之心，就不可能了彻自性大圆满根本道。所以我们不详细讲空乐明，可是现在我们既然提到了道厌这个问题，就稍微讲一点见次法。老师请。
我们接着往下说啊，这一次不容易成道了，这是对那一类人啊，他自己自我放弃了，他自己道心不坚嘛啊。但是未得坚固之人，就是说未得坚固之人，也不是说哎呀全然的都把他列入了那个不是修行人了啊。我觉得未得坚固之人，我说这样的人，虽然说他这个发心呀不真不大，愿力不清，就是行持也不太能跟得上啊。但是终归是这样的人，他闻到了佛法，他还有一定的信力，我想这样的人他一定是 还有这个知苦，还有这个想降服烦恼的这样的信心啊。所以虽然他也能知苦，但是我想那他能知苦，但他那个烦恼也不会很少吧，也或许还是很重。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自己有修行的必要啊，他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对佛法他不是完全不信，所以他又来灌顶啊，就是我们新中心他又来灌顶啊，他还修了比如说100多，他有的师兄弟就说了，我修100多差不多了，我永不堕三恶道了，我够了，那他就是这么想的，确实有这样的人。我们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就是他自己甘愿列想嘛，他要这样子想，他自己的自我不坚，他觉得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能不堕三恶道就行了。哎，这个修心中心都好像是修100多就够本了。嗯，真的有这样的师兄。哎，所以这一类人他还是有信心的，有一定的信心的啊。说那上师说，那你这个即使不得坚固之人，也并非是今生一点成道的希望都没有啊，就说这个明心见性能够勤出习气啊，能够证到这个不动地啊，能够那个成就佛果，你还是有希望的呀。嗯，所以这样的人咋办呢？这样的人就上许舍愧闹持善处，以勤修具足子禅定故居啊，内不随妄念转，外不为境界动，需要有具足的定力。这种定力位置禅定故居啊，那这就说这样的师兄弟也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啊。你现在时时的随着你自己的心念跑啊，欲望啊，我时时为着你的欲望而着想，而升起妄念，随着他跑，或者是欲景就跟着景牵动啊。那你这样的，你在这儿又有，你在这个乱中啊，你不能那个什么呀承办，那你可以什么呀选一静处啊，避开这个环境啊，你动心动得厉害嘛啊，你也管不住自己，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信心啊什么都还跟不上的这个愿力是吧，那你就可以择一静处。上师说你可以怎么样啊，需要舍弃繁华热闹的地方，因为这种地方会引起他心绪纷乱、需找一个安宁清静的地方，精勤地修习禅定功夫，以获得必须具有的定力。因为这一类师兄弟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原因很多了，是总而言之他不能色心一处，坚固的能够行持啊，能恒久的行持啊，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有这个正确的见地，有这个信心，那再加上自己的这个绵密的用功，他越来越的他觉得，因为你这个妄想你知道吧，越修的你按照这个祖师开示，你上座下座怎么样绵密用功，你不多久你就会获得清安，就获得了这个原来被妄想执着缠缚的那种力量执着呀，他就有所松动了，你就感受到了这个修行的这种清安啊，或者是怎么样自在啊等等。那这样的师兄都不用说了，那你这样，那除了这样的师兄，很大一部分的师兄他还不行啊，那你就选一安静之处，找一个不容易让你心乱的地方，比如说选择什么，哎呀那个青山绿水，没有人迹啊，那种清静的，你认为清静的那样的地方，去在那个环境修。有师兄也用这种办法是吧，他家里边你想想我们都在这个世间，这个 大家都是五蕴炽盛啊，可劲儿的泛滥自由，就是可泛滥的自己的那个欲望啊，说不定就随着这个人流而滚进去了啊，所以他选个净土，我觉得很容易，很能理解，因为自己也有这种想法，甚至想出家呀，想到一个道场啊，是吧？避开自己的家庭，认为是家庭，给他带了很多干扰，这个很正常，就是这样。你知道吧？这个修禅定，这个禅定就是他可以先把这个出妄扶住，你定力增加了，他可以扶住那个出妄，然后。就是说这个粗的贪嗔痴慢疑它不现行的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就渐渐的能够心念闻呐，对吧？你不能像那个钝根之人啊，那你这个他扶住以后呢，他心呢逐渐逐渐安定下来了，他就体会到那个静，他越发的就是觉得这个比他那个烦恼好，他增加了信心，也培养了他的定力，那这样子用功，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客观呀，那他如果这样坚持用功，今生还是有希望修成的，对，就我刚才说的啊，先扶住出妄，然后能够不向外攀缘，因为他没有那个外缘，他已经结了啊。他不向外攀缘，没有这个攀缘的那个境环境，他就这个心他攀不上了，他就停下来培养他的定力了。那这样子静到极点的时候，我觉得静到极处的时候有可能会转变啊，我们再看啊，否则纵然久习道厌不生，在闹寺里因无定力心随境转，又不肯离开闹寺到清净的地方去修禅定，你要清楚这是修禅定，因为他如果能够直起真心的时候，他就不用这样的办法，也可能能够足见呢，能够熟识法身呢，对吧？那么纵然是长时间的修习某个法门也不会升起道厌。这里的所说的道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空乐明，他需要找一个清静安宁的地方精勤的修习禅定，这是禅定，就是功夫，四禅八定的功夫啊。如果说不这样做，不到净处，或者说不这样用这种办法转一下他那个心啊，他那个狂乱之心啊，那纵然久习道厌不生，因为他在这个闹寺里边他们不行啊，他没有这个智慧能够弃入无相，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这样的相弃的这种能力啊，那就不行了啊，那就是说他没法弃入真心，所以他总是在向上着着的，总是随着进展啊，如果这样的他还是不肯离开闹寺到清净的地方去修禅定，他不肯听这个祖师的这种建议啊，这种给他设的这种方便是吧？那么纵然是长时间的修习某个法门，也不会升起道业。这个道业怎么升起来？大家都知道吧？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扶住出妄啊，有了定力，让自己的自心静下来，不向外攀缘，时间久了，他就升起了。这个空乐明啊，就是也能逐渐逐渐的不像以前那么样的着相啊，他有这个，因为禅定功夫他就有这种空乐明的这种道业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空乐明，不是说要摒除空乐明，要几乎配置以接取空乐明的皮壳吗？是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是这样子，是的，那是要你执正见中，不能执着空乐明，更不能认为空乐明就是成道，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空乐明它是一个相嘛，我们说我们的真心是无形无相， 不在这儿着，那他才是我们的本心啊，才是我们的自信啊。啊，当然我们说是什么呀？一开始，比如说我们上人，他能够直气无相的话，修着修着，他也有空的明的这种觉受啊，就不着相了。就像我们打坐修行，不是也有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啊？但是我们不怎么提，修心中心呢，我们以见性为位尊者，不怎么提，我不代表他没有。到你这个不着这些色相啊，不着这些境界呀、时候，他就会有这个禅定的这种快乐、空乐明这种境下。对于见性的这些人来说，我们要更要熟识法身。你觉得这是好相啊，对吧？你可能就会，认他为这个正道了，或者是怎么样，有这种想法。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能够契入真心的来说，就要当下剥去空乐明的这个相的这个执着啊。所以我们要破他这个空乐明之相，当下见性嘛啊，我们是这么说，对。说并不是说空乐明不好，好是好，好事不如无啊。啊，那这样说，那好事那还不如没有这个。就说这个空乐明现的时候，如果你在那感受它，它可能就会持久的是这样。如果说你当下就能顿脱，就马上就遇空乐明这个显的时候，一显正显的时候，你马上就是同时的。你知道缺不可得，你不执着的那个真心就现前了。嗯，如果对空乐明升起求取执着之心，就不可能了彻。对呀、那你这个就是关注的就是四禅八定的这种空乐明之相的这种快乐，在那执着了，在那觉受了，在那感受它，那就不能了彻自性大圆满根本道。所以我们不详细讲空乐明，可是现在我们既然提到了道院这个问题，就稍微讲一点见之法。嗯，我们也不讲啊，只是把上师这段话读一遍，大家大概有一点点印象吧。嗯，
坐禅习定有粗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八个阶段，所谓道验，就是验证修到了哪个阶段。譬如念佛，若能够把心系在佛号上而不会持散，这就是粗住，才扶住了粗妄，进一步心贴贴的不动了，和佛号打成一片，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就是细住，又扶住了细妄。再进一步，心里豁然开朗，身体像云像影一样腾空了，觉得离开了坐处，这就是欲界定。所谓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地狱、恶鬼、畜生、人类，还有六层天，同属于欲界。再往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层天属于色界，更往上属于空界天，分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四层。
好，我们来看啊，就是上师说，哎呀，遇到这个，今天讲到大手印了，讲到道院这个问题了，就稍微的捎带着讲一点见之法。嗯，就是跟我们心中心的关系并不大，因为我们心中心的学人都知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这个境界之相，我们都是不睬他啊。这个遇到妄念起也是不睬他，遇到这个随着境界迁的时候，也马上意识到不跟着他跑，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能，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上一次的打七的这个过程中啊，有师兄弟已经提到这个有这种情况，有这个 坐禅习定的各种的这种哎相应的这个景象啊、嗯、就告诉他不住着嘛，嗯，也不是坏事，不住着，你要住着那就不是个好事，你要不住着它不是个什么坏事啊、嗯、禅定的功夫相应的所有的这种感受啊、嗯、坐禅习定有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八个阶段。嗯，那所谓道验就是验证修到了哪个阶段。嗯，那个比如念佛，能够若能够把心系在佛号上而不会刺手，这就是初住啊。那确实啊，那个佛号就是他的心啊。那能够把心系到佛号上，能够用这个佛号，哎，让这个心系到佛号上，放在佛号上一心念佛。那这个就不会吃山，那往往这个很难，初修的时候那他就不容易啊，刚刚接着念了几句佛号，那妄念来了他就跟着跑了，他就是这样，他就会吃山，但是时间久了你要持之以恒的做，他就会达到这个心能系在佛号上啊，最能系到的时候上师说这就是初住，哎，才扶住了初妄，嗯，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贪嗔痴慢疑，就是不向外攀缘了啊，那个是初妄想嘛，啊，那所以在座上只有一句佛号嘛，对不对？进一步心贴贴的不动了，和佛号打成一片，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啊，那这就是细住，那分不清哪是心哪是佛。有师兄弟说，我又分不清。我念的咒啊，还是我在念，还是咒在跟着这个心和这个咒啊，它融为一体了，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那就是细主，又扶住细网，再进一步心里豁然开朗，身体像云像影子一样腾空啊，觉得离开了坐处。我们这次共修说有师兄弟他就有这样相似的这种感受啊，就不理他了啊、嗯、那这就是欲界定。嗯，所谓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地狱、恶鬼、畜生、人类，还有六乘天，通俗以欲界。嗯，再往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重天俗以色界，更往上俗以空界天，分空无边处、死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四乘。他可以看看，我觉得可以看看那个，白法明门论。这个每一个名词所对应的那种境界，他会给你讲得很详细吗？你就是看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睬他，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不想讲这块、嗯、
到了欲界定再继续修习，如果身体世界忽然化空，这就是味道定，离开了欲界，还没有到色界，还不到初禅，功夫更进一步，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就到了初禅。初禅具有八处十功德，八处就是动养、轻重、冷暖、滑色，觉得身体没有了，但产生了这八种感觉，八种感觉不一定同时出现，但不外这八种。动是动得飘飘然，超过了世间的狂欢，养是养得欣欣然，超过了世间的娱乐，总之八处都是很舒服很快乐的感觉，离欲而生喜乐，所以初禅称为离生喜乐地。十功德就是空明定慧善心柔软喜乐解脱相应，这里面已经包括空乐明，定者不乱，慧者不愚，喜者不忧，还有善心柔软解脱相应，这都是极好的境界，所以称为十功德。舍弃初禅八处十功德的觉受，才能进入二禅。二禅称为定生喜乐地，定中升起喜乐，舍弃二禅的喜，才能进入三禅。三禅称为离喜妙乐地，产生了超越欢喜的微妙快乐，舍弃一切觉受。 才能进入四禅，四禅称为舍念清净地，此时清净平等空乐明等等一切觉受都没有了。老师请。
好，我们再接着学这一段啊，我们就是大概看一下就行了啊。意思就是说，上师说这个到了欲界定再继续修习，如果思身体世界忽然化空，这就是未到定。离开了欲界还没有到色界，还不到出功夫，更进一步，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你就想，我就想这个修这个四禅八定功夫的呀，他就是要这个相应的这种感受，他身心啊，他有这种，他体验这个，到了后边说什么动养啊、轻重啊、冷暖啊、四化，他就要这个，他相应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是不成啊，有这种拔出的这种感受觉受啊，像我们肯定不是走这条路呀，我们就是说在欲界。那这个做功夫做的，因为有极强的智慧啊，我们就是修心入心嘛，我们学佛嘛，有极强的智慧，因为可以欲当下能够那个豁开正眼，就是说你看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但是他关注的是那种觉受呀。我们是说这个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这个时候就果真是断灭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应该这样子呀，因为我们具有这样的见，对吧？我们具有这样的大手印见，即使我们修法的时候有这种四禅八定的这种接受，我们也是不踩它。我们正是在这个任何时候，在任何境界的时候，都要破相，都要力破一切相而见性啊。那这个当然和这个专修四禅八定的，让他的心平静下来，不向外炽，他这个感受这样的禅定的快乐，他是让他的心先暂时歇下来呀。如果他能够契合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他契合我们的本性的时候，那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在我这儿也是就根本就不说一钱不值了，就根本就心里边没放着这个事儿啊。所以到这儿我们应该不能忘失了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本怀呀。正在化空的时候，猛着净禅啊，你这个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并不是断灭了呀，它不会断灭啊，这个时候就要让，就是我们的每天每日每的，就是用这个祖师开示的这种般若智慧啊，还有我们的答疑啊等等，都是这样，都是起这个作用，说不定哪一次促进因缘，他就猛就能见性了啊，就能守双亡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见的话，那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你就是修到初禅，甚至修到这个四禅，他也不一定能见性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就是说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就到了初禅了。初禅具有拔处十功德，那拔处就是他禅定就有这样的感受，就有这样相应的这种镜像啊。动拔处就是动养轻重冷暖滑射，接着身体没有了，但产生了这八种感觉，八种感觉不一定同时出现，但不外这八种。动的飘飘然，这就是一种，有这种感受，心的感受，不是说哪儿啊，心，他能感受到飘飘然，我是什么样啊，那种感受，超过了四界的狂欢，哎呀，你想想，这个动它不是很撕裂或者怎么，它是享受的，养是养的欣欣然，它是都是很快乐的吧，超过世间的欲乐， 总之八处都是很舒服很快乐的感觉。离欲而生喜乐，离开这个欲啊，这个所求的这些欲而生起了禅定的快乐，哎，喜不自禁，喜不自禁啊！所以初禅称为离生喜乐地，十功德就是空明定慧善心柔软喜乐解脱相应啊。那这个十种功德，这个初禅的十种功德，这里边包括了空乐明。定者不乱，就是不像原来他那个不惜禅定的那个杂乱呐、啊。慧者不愚，他呢因为有禅定的快乐，他就不去着那个相啊，遇见那个那些，他原有的那个初种的那些妄想，他就不着那样的境嘛啊。那慧者不愚，喜者不忧，还有善心柔软解脱相应，这都是极好的境界。所以称为十功德，既是极好，既然说到极好，那就离不开好坏啊，对吧？那他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本心啊。这十功德，舍弃初禅八处十功德的结束，才能进入二禅。你看，他的目的是为了修到二禅。二禅称为定生喜乐地，定中生起喜乐。舍弃二禅的喜，才能进入三禅。三禅称为离喜妙乐地，产生了超越欢喜的微妙快乐。舍弃一切觉受，才能进入四禅。四禅称之为舍念清净地，此时清净平等，空乐明等等一切觉受都没有。当时上师讲的一个大手印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四禅八定的这些，哎呀，就是大家可能是心里边不太清晰的这个四禅的这种境界啊，相应的这种获得的这种，通过禅定获得的这种四禅的这种境界啊，还有定中的这种境界，给大家讲了讲啊，讲了讲。那上师马上就肯定说，我们肯定是步履不差啊，所以我们没必要再深入的讲这个。如果说谁想知道，就有些师兄弟感受到了这个，是吧？你有什么飘啊，有什么哎呀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腾空啊等等，是吧？他有这种暖呐、舒舒服服的，热乎乎的，对吧？他有。各种的这种感受啊，但是我们都告诉他，不用说，我们的四星弟子说，哎呀，你就不睬他，我们是应该力破之相，能够顿见心性，我们是走这条路，不是要达到这种四种禅定的这四禅八定的这种心境啊，不是啊，我们可能。借助于哪一块，不知道哪一块能够猛着精彩，我都觉得能够见性才是我们的目的。我记得过去就说，过去的禅宗呢，在这个就说没有这个顿悟，就说没有那个，好像是达摩祖师没来的时候吧。那个时候，那我们这个震旦之国的，他是讲这个。就是禅宗啊，他也讲这个四禅八定的，讲这个禅定功夫的。那时候讲渐修啊，大家后来还知道那个谁，那个神秀嘛，他不是也讲渐修嘛？他渐修，但那个可能就要习禅的时间就很长啊。那个禅定功夫，你想他们做几十年，我就觉得是从那个达摩祖师来了以后，传到六祖这儿，那不就是顿悟？这个顿悟的法门已经得到大弘了，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直指心性啊，能卸下狂心，顿见真心真性啊，能够接受这样的法门，当时的那些人的根性成熟，他可以接受这样的。那在过去，我想呢，虽然我们没有详细的了解过，过去的禅宗他是讲这个四禅八定的。讲渐修的， 那肯定不乏有刚才上师说的这些，四禅八定的各种的境界，他们可能都会能够达到啊，所以我们心中心它是直指的，它走的不是这条路，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详细的讲，谁要是有兴趣，你自己去查资料去，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没有。这四禅八定也不能见性吗？那这在他个人呀，他就是修四禅八定，他见什么性啊？他见修，他就是修四禅八定的，他就是做功夫的，就是要修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他都不说见性的事，他见什么性啊？是不是还有九持地令？那是藏密的说法啊。哎呀，和这个四禅八定又别鸟到一起去，那是藏密的说法。星空意思就不着相啊。藏密什么四禅八定？我说了，九次的定是藏密的内容，不要和四禅八定鸟到一起。还没学呢，你进小二班就能听啊。十种次，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那你想的太多了，慢慢来吧，
哎，魏老师，
你好，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打坐的时候，就那个脚上下抖动，是要压制还是随他自己动啊？
你能令他不动吗？不动。
如果就说是很清楚的，他动起来，如果我马上把他压下去就不动了。
可以啊，可以。是不是你以前修过别的什么法？我在怀疑。
没有，我什么法都没修过，我就修了。
那就可以叫他不动。他这个没问题。
就是他动起来，上下动起来的时候就让他动，就马上把他压下去。
盘着了呀。他在那盘着了，你是没有盘是吧？
我是那个单盘哎。
他可以上下动是吧？
哎，就是那个腿，他可以压在下面的那张腿，他还可以先动起来，然后动起来他停掉以后，然后另外压上面的他还再动起来，就是然后再身体动起来，原来是这样子的。后来我觉得好像不对，会不会有外魔？帮他压下去。
哪有外魔呀？哪有外魔？别胡思乱想。心中心都不可能遇到外魔，
那就是他起来就把他压下去，
你就不是，就是让他停，也不是压，不要起这个念。
他自己动起来的，自己不要去动那个念，他自己动起来就他
有
动了就
是我们修行，他不是冷水泡石头，就是说他有些身心的变化，就是我们说不动了你就停，不让他动。就不动啊，他动习惯了，你知道吧？你第一开始刚一动的时候，发现的时候让他停下来，他以后就不成习惯，没问题，这个事儿不会有问题，就让他停下来。
反正我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动起来，然后
你让他停下来，
他停下来啊，
你不要
几次
我压制他。让他停下来，不是不要起这个念，就是停下来嘛，不要动。
停下来就是要用力帮他脚这样子压下去，他才会停下来。
或者你换腿，对吧？不换腿，他能停下来就行了吧？
就是不换腿的时候，就脚这样子压下去，他就停下来了。刚开始是这样，开始是这样子的。刚开始我没注意，他是这个脚动动，然后另外脚动，然后再身体抖动，然后再手动。然后现在我感觉可能不行，就是脚动的时候我就帮他压掉，然后现在就是身体
对不让他动，有时候的身子晃不让他晃，他就是习惯一个念头他就动起来，但是你发现不了，一开始动念的时候怎么开始会出那个动你是发现不了，你现在发现他动你就让他停下来。
好的好的，感恩魏老师。
你这是腿动，有的是身子动，有的是头动，有的那都不一定了，你就让它停下来。
我是脚动，这边脚动，然后再往这边，然后再往身体，再往手动，都动过了，然后现在感觉到可能不行，要帮他压下来，就是帮他不要让他动，
就让他停。嗯，
好的，感恩老师。
魏老师，我修心中心之前，我是修六字大明咒上座之前，我是用的那个结界护身，我想。我现在刚开始修呢，心中心还需要、
那个、这个结界护身是三代祖师传的吗？
不是。
那修心中心需要结界护身，你的意思？
不是，我所以我要问一下，就是修这心中心法需要的结界护身。
我告诉你，我们心中心的修持一规是元音老人。用手写的给我们的文字啊，有依据的。如果义规上告诉我们这样、需要这样做，那上师就会写上了，就会告诉我们了。就是说自己不出主意，好不好？
啊，
义规上有的我们是必须要做的，义规上没有的我们自己不出主意，不加这种
啊。好的。
想问一下，打坐的时候这个气是提起来还是自然放下？把你这个气的事儿，把你这个气的感受，这个东西，把这个概念忘了吧。我们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气不气，哪有气不气的事啊，都没这个事儿啊。
啊，老师好。好，我刚才听老师讲课，突然想有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那个讲到那个四禅八定那块儿，就是说我们修是目的是为了见性，不是为了就是着那些境界，就是修那个功夫吧。那个我就想问一下，那怎么算见性呢？就是比方说，
你是刚修对吧？
对，我是10月2号才灌顶的，
哦，
现在已经。打到第二印的第三座，
错题了。我告诉你，上师，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心密里边有三代祖师这个事儿，你知道？元音老人过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我们都认为他是个代表作，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里边给我们树立了正知见，里边就讲了什么是明心。什么是见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他讲的很清楚。
老师，
怎么正道，怎么主用？
我看那本书，现在看了前面看到第就是甲乙嘛，看到乙那儿，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他那谈的就是明心见性吧，就是说你可能不用做功夫，就那个上师给你讲，你能明白什么叫明心见性，就是。如果通过你这个大脑，
你停下来，
啊，
你就是明白，听到上司的语言，你能明白，你能明白，是明白个理，
是，
还要没有修正，还要亲正道啊，
对呀、我就想，那我亲正道，亲正就是我怎么在亲正过程中看到是见性了，而不是境界。就是我知道我是见到
这个，你现在不要怎么，你只管用功，到了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身心世界空，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只有灵知，只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
那比方说刚才讲到那个什么叫什么定，那个叫欲界定吧，
我们不考虑那个，就不在乎那个。
就是不分什么什么定是吧？就是自己修就好了。
对呀、我们的目的是奔着见性啊，不踩他那种功夫里边所出的那个定中的境界啊。一禅相对的什么，刚才说的师兄，比如说我冷啊、滑呀、暖呀，我们都不踩他呀。他有
知道，就我的意思是想问什么呢？就是我肯定我打坐会有那种感觉，有可能会有那种感觉，
也不一定。
嗯。
那是初禅的境界啊。我们在欲界都可以直接能够见性，不一定要走四禅八定，非得遇到这种境界才能见性，不是。
嗯，那就是见性的时候你自己会明白是吧老师？
你现在不是现在已经看上师的书了，你现在心里边已经有一个印象了。
我在理上已经明白，就是我想实证，实证到
正道辨知啊，这个是正者辨知，实道自知。
嗯，
我现在说不到你不正道的那个，我说了你也不知道，你心里还是就跟上司说的一样，是个道理，在你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解脱的，就是心性的这个种子种下来了。你只不过是这样的。
他是说前念断后念未生，中间那个寥寥灵芝那个感觉就是自己
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前念一断后念未起，定不断念，一念不生寥寥不，就是我们当人的本性啊。
嗯，
这要什么感觉啊？
嗯，就是就语言表达可能就总是用概念去描述，其实就不用概念，不用概念，我是想象的那样。
对，你是思维心嘛？我不是刚才你听了道理，你靠思维心，就阿难比你还能思维，他不是说这个话听不懂，而是他不切入，不要思维，在这个地方不要。
没明白，就是你真的四禅八定那个境界出来了，你知道哪个是性吗？哪个是见性吗？
哎，那个境界出来，我们都是，直到他这个境界再高再高妙，我们都知道他是不可得的。当下就是见性啊。
嗯，那明白了。
不可得呀，他是到不了这个地方啊。他认为是有啊。
嗯，老师那句话点醒我了，当下就是见性。嗯。
正知道正在处在这个四禅八定的这种境界，就是说这种心境的时候，就这个就是不可得，不可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
嗯，明白了。
嗯，好，
谢谢老师。
啊，老师好，魏老师好。那个我就是打坐的时候坐怎么感觉这个好像就是舒服这气怎么就到肚子这儿了呢？有时候就这个感觉呢，我感觉好像
就是有一种变化，你给它起个名叫气是吧？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我就是坐的时候就感觉不对，我这好像原先开始坐的时候是挺自然的，然后坐的感觉好像舒服了，这个气怎么到肚子这块了呢？
你看看他感觉变成，你给他起个名叫气，对吧？
对，
这个我告诉你，你有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用心听着，不要理睬他。
就自然的呼吸，然后不管他。
不管呼吸啊，我们都不管呼吸啊。
好，
都没有人说念咒，呼是什么，吸是什么，没有人这样念。没有、
就一心持咒，
对。比如说我们俩对话的时候，有气吗？有呼吸吗？有这个概念吗？
没有。
对，就这样子念
啊！感恩魏老师，感恩你，听懂了。好的，魏老师，我下麦了。
老师暂时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行行，好的好的，好。
好，老师晚安，同学们晚安。